朗图阿鲁。那年冬天，礁石上我一次也没有再去过。我光吃储存的食物，只有到浅水边打水才离开家。那个冬天风特别大，雨也特别的大，汹涌的海水猛烈地冲击着峭壁，因此即使朗图还在，我也不会经常出去的。在这期间，我用带压叉的树枝做了四个圈套。夏天有一次，我去海象居住的地方，路上看见一条样子像朗图的小狗，它正跟着一群野狗跑，尽管只是一瞥，我就能断定它是朗图的后代。它比其他的狗大，毛也比其他狗厚密，眼睛是黄色的，奔跑起来步态跟朗图一样的优美。春天我打定主意用我正在做的圈套套住它。冬天野狗经常到高地来，因为朗图已经死了。最大的暴风雨过去以后，我在篱笆外面安上了圈套，用鱼做诱饵。第一次我就套到了几条狗，就是没有黄眼睛的那条。我不想处置它们，只得把它们放走了。我又做了一些圈套安在篱笆外面，可是野狗走进圈套却不去碰圈套上的鱼，野狗捉不到，却捉住了一只小红狐狸。我把小红狐狸从圈套上取下来，它咬了我一口，但它很快就发完了野性，跟着我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向我讨鲍鱼吃。它是一个很高明的小偷，当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它总有办法偷到吃的东西，不管我藏得多好。所以我不得不让他回到峡谷去，就是这样，他也经常晚上来抓篱笆讨吃的东西。我用圈套没有能够捉到小狗，我正想放弃这种念头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了陀鲁香蕉草，我们过去常用这种蕉草在潮水池里捕鱼。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毒药，不过只要你把它放在水里，鱼就会仰面朝天浮在水面上。我记得这种草，它们生长在这个岛的边沿。我挖了一些，捣成碎片，丢在野狗喝水的泉水里。我等了整整一天，傍晚，野狗群来到了泉水边。他们喝了满满一肚子水，却什么事也没有，即使有点什么也不严重。我在灌木丛中监视他们，只见他们蹦跳了一阵子，就慢慢腾腾地走开了。后来我又想起部落里有人曾经用过另一种药，用磨细的海贝壳和野樱叶子配制而成。我做了一大碗这种东西，掺上水放在泉水里。我躲在灌木丛中等着，黄昏野狗又来了，它们闻闻水退后几步，互相望了望，不过最后还是喝了。喝了不久，它们就开始转圈，突然它们都躺在地上睡着了。泉水边上躺着九条狗，在朦胧的夜色下很难确定哪一条是我想带回家去的。不过我总算找着了它，它正在打鼾，好像刚饱餐了一顿似的。我把它抱起来，急匆匆地迎着峭壁走去，一路上都在担心它会在我到达高地以前醒过来。我把它拉过篱笆下面的洞口，用一根皮条把它拴在篱笆上， 还在他身边放了一些食物和淡水。不久，他就站起来啃皮条，他大声嚎叫。我做晚饭的时候，他在院子里跑来跑去。他嚎叫了一整夜，可是拂晓时，我走出房子一看，他已经睡着了。当他躺在篱笆边上睡觉的时候，我给他想了许多不同的名字，一个一个说给我自己听。最后，因为他很像父亲，我就叫他朗图阿鲁，意思是朗图的儿子。不久，他就跟我交上了朋友。他没有朗图那样大，可是皮毛和朗图一样的厚密，也有一对同样的黄眼睛。当我看他在沙坑上追逐海鸥，或在礁石上朝海獭狂吠的时候，我常常会忘了他不是朗图。那年夏天，我们一起过得很快活。我们在海上捕鱼，乘独木舟到高礁石那里去。不过，现在我越来越想念图托克和我姐姐乌拉帕。有时候，我在风里听到他们的声音。出海的时候，又常常在轻轻拍打独木舟的波涛里听到他们的声音。